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神笔与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师。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我今年56岁，女，修炼大法近22年，走在神的路上，沐浴着法光，以师尊赋予的能力和智慧救度着众生。借第十五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写出自己用师尊所赐神笔践行使命、兑现誓约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2004年第一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截止后，我才写完修炼体会。那时我既不能打字，又不能上网，求同修才帮我完成打字上网。尽管我的手稿整理的基本不用修改，同修还是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是我在明慧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否发表，求身边同修帮我问问，他说不要执着，我就放下这件事。很久后，在一本明慧周刊中，偶然发现引用了我文中的一段话，我很惊讶，才知道结果。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成为后来上明慧网写文章、帮同修整理文章、报道消息的一个起点，也继而使我走上融入整体、揭露迫害、救度世人的路。当有同修管我叫笔杆子时，我如梦方醒，这原来就是我的使命。师父早已将神笔赐予弟子，弟子只是在兑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渐转法轮。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都是师父的恩赐。第一部分，报道迫害消息。2009年，一位同修被绑架，他的弟弟同修辗转联系上我，我配合跟踪报道他从被绑架、开庭、上诉以及了解到的情况。当事同修被冤判一年，一直正念很强，到哪儿都没有遭到虐待，当时也没意识到及时报道对抑制邪恶迫害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可是在3年后，该同修第二次被绑架、构陷、关押期间，他父母一直不让其他同修过问，不让报道，结果同修在黑监狱被非法关押3年，迫害得很严重，这让我见证及时曝光邪恶的重要。2012年，在同一时间，6、7位同修在各自的家中被本市国保公安绑架，目击同修 H 被绑架抄家的同修马上打来电话，让我去 H 家了解情况。我听到他被吓得结结巴巴，又绑架那么多同修，我的怕心上来了，就找借口对他说，人都绑架走了，去也没用，要有蹲坑的咋办，赶紧发正念吧。2天内，本市国保绑架了16、7人，在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网上报道出来的迫害消息都很简单，也没有迫害人信息。责任令我突破了怕心，去了被绑架的同修 H 家，他10几岁的女儿给我讲了经过和部分参与绑架的警察信息。当时面对绑架抄家的一伙警察，他毫不畏惧，不停地阻拦和质问这伙匪警，这让我很感动，我迅速写了一篇报道，加入一点评论和呼吁，附上仅有的一点信息。发表后，被同修作为第一手材料，在多篇报道、评论文章中引用，在地方周报刊登。我第一次感到使命之重，应家属要求，又编写一个真相语音稿，陆续写了2篇制止迫害、呼吁营救的文章，配合家属反迫害营救。 过去我不愿读揭露迫害的消息，因为有怕心，也有私心。有了这次揭露迫害、抑制邪恶的经历，我意识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当不断听到本地法院非法冤判、重判法轮功学员时，不再觉得无能为力而漠视。我打开电脑，曝光本市四个区法院对多名法轮功学员实施构陷，对态度蛮横的法官曝光其在法庭上的荒唐言论，遏制其枉法行径。通过揭穿610在背后的威逼利诱，令法官沦为傀儡的悲哀角色，奉劝法官给自己留条后路。2800字评论初稿几乎是一挥而就。因为心性符合了法在这一层的要求，师父就加持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二部分，配合整体营救。F 同修退休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修炼法轮功，多种伤病痊愈。迫害发生后， F 同修对协调本地及周边县市的同修证实大法起到很大作用。邪恶虎视眈眈，图谋迫害，利用特务跟踪、布控、钓鱼等各种卑鄙手段，将同修暴力绑架并打成重伤，造成几处骨折。F 被劫持半年多，公检法人员还找人做伪证，多次欲开庭构陷，同修坚决不配合。外面的同修配合家属全力营救，需要一位能跟踪揭露迫害、曝光邪恶、配合整体营救写文章的同修。当协调营救的 M 同修见到我后很失望，伸出两根手指，同时各指我与另一位同修，对引荐的同修说，我要的是能写文章配合营救的同修，你让这样的来。我当时心里很反感，但是好在我们都各自放下了自我。他跟我谈了当事人的情况和文章的要求，我写完后发到邮箱，他看了说很好，又建议我补充一些内容在明慧网发表了，于是我融入这个整体配合。同修向 F 的家人讲真相，家人由消极承受变成积极营救。同修协助家人到各有关部门，要求无条件释放被绑架打伤的 F 同修，并正告各部门 F 生命堪忧，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内外同修与常人家属，大家形成整体。 F 同修在看守所身体每况愈下，检察院、法院急于开庭构陷，被 F 正念拒绝。 F 同修还在看守所写控告信，市610、国保、检察院、法院都像捧着烫手的山芋，恨不得即刻开庭诬判 F 同修下大狱，死活就不归他们管了。 M 同修将以上获得的信息告诉我，让我据实曝光，并就检察院、法院受610的指使和要挟构陷无辜，还要替他背黑锅、担当罪名的局面，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劝善，不要听命于610，赔上自己的前程。我在文中曝光了参与迫害 F 同修以及贻误治疗导致出现危急状况的责任人，揭露610的阴谋，呼吁立即停止迫害，释放同修。随着营救工作的进展，家属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要人。 M 同修协调大家多方了解取证，掌握了参与此案的公检法司人员很多违法办案的证据，找到了被骗做伪证的当事人，了解情况后启发他们的正义良知，征得了他们的支持，万事俱备，不怕他们开庭。 M 同修跟我交流，接着要写的这篇文章很关键， 不能过早让邪恶知道了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不给他们机会，让我写完后等待时机听电话发稿。 F 同修被构陷案涉及两个市的警察，暴力手段又凶狠卑鄙，把 F 同修打成重伤，还诬陷受害人袭警杀人未遂，因 F 同修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反迫害方面又握着 F 的控告信，所有参与迫害构陷的人员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加紧开庭，610不断给检察院法院施压，检察院法院只得与国保警察勾结，伪造证人证据，罗织罪名。案情真是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我每天下班后写稿，记不清经过几个晚上，有时通宵没合眼，写完后又修改补充，终于完成。我感觉自己好像用尽智慧一样。同修原说写完后传给他帮我修改，可是他后来没时间，又让我自己修改。师父又快速给我补充智慧，使文章修改得更加完善。按照协调同修安排的时机发给明慧网，明慧网同修又帮助将大小标题做了修改。4600字的文章干净实在，说服力度强，我自己读了也感到震撼。文章发表出来的第二天， F 同修平安回家，营救成功。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写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很大，书写过程中思路源源不断地往脑子里涌现，很多精彩的语句根本不是我怎么推敲出来的，根本就是师父直接打入我思想中。我还体会到文章撰写过程中和完稿的同时，就已经大量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大家在共同配合的过程中就是除恶的过程。 M 同修催促我马上再写一篇直接揭露本市610几年来如何操控公检法构陷好人的评论文章。通过持续跟踪揭露邪恶，我看穿了610的迫害伎俩。这个寄生在国保内部的怪胎凌驾于法律之上，时而幕后操控，时而迫不及待跳上前台直接操刀迫害法轮功学员。揭穿他的画皮也是在唤醒公检法司人员。 F 同修从看守所回家，对被迫害的整个过程做了详细的叙述与法理清晰的认识，我帮助整理出全面揭露迫害真相的文章。这次难得的经历拓展了我的思路，与协调 M 同修的默契配合，也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放下了自我。第三部分，曝光黑监狱。近两年，从外市一个邪恶的黑监狱陆续回来好几位同修，每位同修在这个黑监狱都遭到以所谓转化为目的的极其残暴的迫害，致使被迫害同修一提起这个黑监狱就感到恐惧，被这个黑监狱迫害致死或回家几天后离世的同修很多。 M 同修跟我交流系列曝光黑监狱的迫害真相，我跟同修到临市看望被该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亲人，其妻受监狱蒙骗，竟然不知道丈夫是被迫害至生命垂危，被监狱突发重病的谎言蒙蔽，还感谢监狱救治。我们把监狱迫害的真相告诉家属，建议家属控告监狱，我们配合家属。 M 同修与我切磋，通过曝光黑监狱迫害该同修致生命垂危的犯罪事实，曝光黑监狱未达到100%转化率，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的黑幕， 曝光监狱在利益的驱使下的超负荷奴役，曝光黑监狱严重迫害所导致的伤残、死亡等案例，呼吁制止迫害，解体黑窝。文章写出来后，家属不让发稿，担心遭致黑监狱更加严酷的迫害狱中亲人。我又跟 M 同修配合，连续写了揭露该黑监狱的长篇报道与评论。该监狱的邪恶与其作恶给受害者、给家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一幕幕迫害场景历历在目，其惨烈在我心中无法散去，我心情异常沉重。写第二篇时出现写不下去了， M 同修就鼓励我说，你看上一篇写得多有力度，对清除邪恶救人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每当我思路受阻，我就多学法，不停地背诵利比著华章，词尽句韵强，科学满身动，恶党一八光，见红银二，读学员文章，状态就好起来，就可以集中精力凝神屏息地飞速打字，同修的磨难就化作投向烂鬼、投向中共的一颗颗炸弹。要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抛弃中共，远离这个魔教。师父将这么神圣的使命赋予弟子，弟子万分荣幸。我要用神笔证实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以真善人普世价值呼唤世人的道德良知。我的思绪如潮，有时通宵达旦，不觉困倦。每向明慧网发送一篇文章，我都常常出一口气。前面那位被这个黑监狱迫害致命危的同修，后来被该监狱迫害致死。 M 同修让我再通过揭露该同修被迫害致死的事实真相，结合其他被该监狱迫害致死的案例，揭露该监狱的邪恶。同修的离世，更多同修的遭遇，更多世人的被毁，这一切令我别无选择，我只有多救人的份儿。整理这篇文章，我没有感觉费劲，大概跟前一篇文章距离太近，过一段时间正好配合该市讲真相专案发表出来。当自己在网上重读这篇文章时，不免为之动容，更为师父的安排感动，一切都是那么有序。第四部分，兑现誓约。近年来，明慧网连续报道本地一个省级监狱对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看到其中两个迫害案例，一个迫害致死，一个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两个案例都附有同修被迫害前的照片，他们善良、美丽、无辜，却惨遭酷刑迫害，令人不敢想象。中共邪党利用公检法司一条龙的在迫害好人，再将这一条龙的人全部毁掉，真是邪恶至极。我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去写点东西呢？考虑很多真相信中的数据、事例是有时效性的，我以新的角度、新的事例，针对本地公检法司人员写了一封劝善信，经过反复修改完稿后，拿出来配合整体面向公检法司讲真相。这封信很受欢迎， M 同修赞不绝口，要我再针对某外地改写一封。在写这封信时，无论从内容还是格式，自我感觉已经不会再修改了。此刻的我身心似乎到了急需休整的状态，不想再做事，我就百般推脱。我这些天学法少，外地同修有他们修的，也都在做等等。同修跟我急了，你学法你学呀，谁不让你学了，给你证实法的机会还推三阻四的，真是的。这些话把我噎得喘不上来气，堵得慌。 我曾试图写短信直接还击，委婉还击，解释解释，都感觉不在法上，随即删除了。过程中心逐渐在平和，我想自己的心虽然被带动，但绝不让邪恶钻空子制造间隔。心扭劲儿时，什么也不要说。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见红银三少变。师父的这段法浮现出来，我能静下心向内找了。我这是自私，不愿多付出，心堵得难受，那不是有怕碰的物质吗？这个物质叫争斗，一碰就炸，我不要它，灭了它。我的心一下释然了，感觉没有一点怨了，就回复他，大概写道，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够精进，但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境界中在努力提升，你这样说话有一点点伤人，我会尽快调整好自己，整理一封普遍适用的版本。同修看我答应了，很高兴，还发了一个吐舌头的笑脸，表示失言。我很快整理出来这封信给他，并且投给明慧网发表出来了。感谢同修的建议，使这封信能够发挥更大的救人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网上陆续发出揭露那个省级黑监狱的文章，我也一直想为解体这个魔窟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一位同修经过3年的炼狱，九死一生，从这个黑窝正念闯出，想找人帮助曝光黑窝的邪恶阴毒迫害。我俩有缘见面了，在他讲述这个监狱一桩桩令人窒息的酷刑与阴毒的摧残时，我3次出现瞬间眩晕，这是邪恶害怕曝光在挣扎。写的过程干扰也很大，我迷糊困倦，写不出来，常常在电脑前打瞌睡，越想赶快写状态越不好，我就停下来学法练功，背师父的法。神笔震人腰，快刀烂鬼消，就是不净法，挥毫灭狂涛。见红银二震慑。在同修的建议下，我修改的内容比较丰满，特别是最后讲清法轮大法救度众生的真相，启发世人遵循普世价值，认清中共害人本质和毁人的目的。完成这一部分内容，使我对师父讲的法、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选自《精进要旨》清醒。有了升华后的认识，我对迫害法徒无所不用其极的监管人员不再抱有怨恨，他们真的是被中共一毁到底的生命，我们不救谁能救？文章发表后，同修建议持续发酵，于是我和同修配合又完成2篇与之相关联的文章，其中一篇由面向黑窝的监管人员救度引申到面向全中国大陆被中共捆绑作恶的所有公职人员的救度。在第一篇发表10天后，这2篇连续在明慧网发表出来，同修把其中2篇打印成信件寄往各个职能部门的公职人员。我终于能主动拿起神笔去兑现誓约，担当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第5部分结语。我相信文章本天成这句古语，深切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因为无论我写稿之前心中怎么没数， 只要打开电脑准备写，思路就源源不断涌现。无论我写出多么精彩的语句段落，过后我都记不清楚，其实都是师父做的。多年前，一同修在明慧网上写出梦境，一张很长的大纸上面很多文章标题，清晰的正是自己在明慧网发表的，不清晰的那应该是自己应该陆续完成的。一切都是自己下世前的选择，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表面上我们在助师正法，而实际上是师尊在利用一切机会为弟子铺就成神之路。我只兑现了其中一点点，真得精进了。以上是自己现阶段一点体悟，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女儿得法二十年的成长之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9年前，有许多大法小弟子刚刚跟着父母学法练功，就能看到天女散花、菩萨等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根基是很好的。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很多大法小弟子相继脱离了大法。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的接触社会，使他们迷于常人中，放弃了修炼，真是非常的可惜。今天我把我的女儿在大法中成长的过程写出来，希望能唤醒当年的大法小弟子重返修炼路。第一部分，小学时成为大法小弟子。女儿四岁时，幼儿园给小朋友检测视力时发现，他的两只眼睛，一只弱视加散光，一只近视。为了纠正眼睛，女儿每天戴着一副特殊的眼镜，把一只眼的镜片用布遮挡起来，平时只用一只眼睛看事物。上小学后，由于两只眼睛视力很差，看错题是经常的事。一年级期末考完后，家长会时，老师不解地对我说，一个女孩怎么会那么马虎呢？女儿小学时的学习成绩都在中等以下，我能体谅女儿的承受，却又无可奈何。1997年，我为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二年，丈夫看到我修大法，不仅身体好了，而且整个人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觉得这大法太神奇，超常了，就对女儿说，咱俩也像妈妈那样练功好不好？女儿高兴地说，好，今天就开始呀。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三人一起练动功，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我无意中看了女儿一眼，两只胳膊举在头顶一动不动，两只眼睛微闭，青黄的鼻涕却不停地往下流，顺着嘴向下巴慢慢地流着，可她始终一动不动。我看在眼里，心里赞叹她的意志力。从那以后，女儿只要写完作业就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不久严重的鼻炎好了，两只眼睛的视力也在逐渐好转。在学校，她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平时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比如在值日的时候，别的同学不干的活儿她干，从不嫌脏嫌累。经常天黑了，别的同学都走了，她还在教室里拖地倒垃圾。有时看他老不回家，我就到学校去接他，本想要说他几句，一看到他衣服上头上的灰尘，也就不忍心再说什么了。现在的孩子哪个在家里不是小皇上，哪个不得让大人伺候着，他却像个伺候人的小丫头一样，忙忙活活的，还挺高兴。女儿总是自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上学，我们由于工作时间紧，从来没有送过她。有的家长时常对我们说，你女儿长大肯定能做大事，自立性很强，不仅学习好，素质也特别好，你们怎么教育的？每每这时，我都诚恳地告诉他们，只有法轮大法才能使孩子有这样的品德。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二部分，坚持修炼，中学毕业，成绩优异。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陷，并对大法弟子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教育系统中的中小学，利用孩子的纯洁善良，没有分辨能力，就用恶党的那一套毒害孩子。在学校，每到政治课时，老师一提法轮功三个字，全班40几双眼睛就齐刷刷地投向我女儿，孩子承受着无人能理解的压力。班主任还时常把我女儿叫到办公室，企图转变她的思想。女儿总是非常严肃地对他们说，我和爸妈只知道法轮功教我们做好人，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师，你说我们错了吗？每到期末考试，卷子上时常出现污蔑法轮功的题，女儿不论那道题有多少分，从来不答。有个要好的老师找到我，诚恳地对我说，你们的信仰我不反对，但是不要因此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不要小看那几分，关键时会起作用的，我真的为他的升学担心。中学期间，学校聘请了外教教英语，女儿的英语口语比较突出，得到了外教的认可，女儿就利用晚饭后外教遛弯的时间陪同他们，和他们用英语对话。在接触中，女儿的勤奋好学得到了外教的好评，并和外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女儿对他们讲述了我们一家的信仰和处境，外教对她表示非常的理解和肯定，这在当时环境下对女儿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在中学期间，市区经常举办中学生英语比赛，学校就推荐女儿去参加。为了使参赛的同学心情放松下来，女儿会讲个故事给同学们听，往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3年的初中要毕业了，学校领导老师对女儿的优秀品格都给了最高分，而且破例给她申请了市级三好学生，给她加10分。上高中，女儿需要住学校宿舍，也就没有在家的学法练功环境了。怎么办？女儿说，给我买个 MP3, 我晚上可以听师父讲法。但每天把课课作业做完就很晚了，又累又乏，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根本就学不了法。周末女儿回家跟我说，妈妈，我要不学法就成常人了，我发现自己妒忌心还很强，就听不得别人成绩比我好，还看不惯有的女生化妆。我说，你要离开法就是常人了，在高中无论学习怎么紧张，都要抽时间学法，因这段时间很关键，每天10几分钟还抽不出来吗？从那以后，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坚持听师父讲法，有时听半讲，有时只能听一讲中的一两个小标题。按她的话讲，每天听师父讲法是必修之课。3年高中的生活，他没有因为学习紧张离开法，在听法中心性不断的提高，心胸坦然，学习成绩也很好，愿意帮助同学。当有同学问他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地给予解答，还把自己的学习笔记拿给需要的同学看。有要好的同学劝他，时间都这么紧，哪有时间管那些事。他也知道时间对高考的人是多么珍贵，可他认为同学问到我，我就应该无私的帮助。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们都有点紧张，有的一夜没怎么睡，有的强迫自己入睡。可我女儿不到9点钟就呼呼入睡了。同学们都惊叹，她的心理状态咋这么好，羡慕不已。更神奇的是，3年的紧张学习，她两眼的视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都达到了 1.5 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修大法，是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大学里的浊世清廉。 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大学，大学里的学习要比高中轻松多了，但是学校的活动项目却非常多，要坚持学法，不被各种社会现象所诱惑，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来讲，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整个社会都充斥着邪党文化。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虽然来了很多高层的生命，但是也来了很多魔鬼转生成人，在这个社会中搅着，不断地往所谓的新的思潮中带人。师父又说，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作用，用现代的意识，用各种各样败坏人类的手段，各种各样的表现吧，来破坏着人类，而且带动着人类。确实是有许多人被搅进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着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表现形式是许多女生化妆、烫发、割双眼皮、扎耳洞、染指甲、谈男友、玩游戏、上网聊天等等，还有更厉害的思想意识的变异。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不能坚持学法，能不能不被这些所诱惑熏染，对女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女儿在校广播室做英语广播节目主持人，要给同学们播放什么节目，其他同学建议广播爱情小说故事等等，她对同学说，那些听得太多了，我们给同学们献上一个全新的节目。女儿就在传统文化里寻找适应年轻人的小故事，自己把它们再翻译编辑成英文广播稿。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那就像一股清流流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大学的四年间，她曾自豪地说，我就是那卓氏的青年。读大学的几年里，她从没离开过那个 MP3，有时间自己就到僻静的地方去听法，用法衡量自己的言行。有时和同学闹矛盾，明明白白是别人的错，可就是被对方冤枉，有时感到很委屈。每当碰到这类事情，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听法，越听越明白，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己想开了，矛盾也就化解了。他常对我说，妈妈，我有大法最幸福。大学四年结束了，学校保送女儿到一所名牌大学硕博连读。写到这里，我心里非常感慨，女儿从得法到今天20年了，不论社会形势怎样变化，还是我和丈夫被迫害关押期间，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法。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师父和大法总会给予她解决的好办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他才一路阳光普照走到现在，叩谢师恩。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